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Fitch downgrades China to negative on rising public finance risks.Ratings agency Fitch downgraded its China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to negative on April 9th, citing risks to public finances as the economy shifts to new growth models.
财政风险增，汇率下调中国评级展望之负面。4月9日，国际评级机构汇率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国经济已无法依赖过去的成长模式，公共财政出现风险。
Fitch said it expected the general government deficit to rise to 7.1%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is year from 5.8% in 2023.
汇率预计，中国一般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2023年的 5.8% 升至2024年的 7.1%。
Fitch said in its ratings action commentary, the outlook revision reflects increasing risk to China's public finance outlook as the country contends with more uncertain economic prospects amid a transition away from the property-reliant growth to what the government views as a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model.
汇率最新报告指出，展望的修订反映出中国的公共财政前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为中国正从依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向政府认为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过渡，与更加不确定的经济前景做斗争。
The agency added that in recent years, widespread deficits and escalating government debt.Have diminished fiscal buffers from a rating standpoint. It also said that China's fiscal policy is poised to assume a crucial role in bolstering growth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potentially perpetuating a steady increase in debt.
汇率表示，从评级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普遍的赤字和不断攀升的政府债务已经削弱了财政缓冲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有可能使债务持续增加。
Besides contingent liability that may or may not occur, including government guarantees or obligations relat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isks could be on the rise as lower growth exacerbates.The challenges of managing high economy-wide debts.
此外，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加剧了管理整个经济体高额债务的挑战，负债风险可能会增加，其中包括政府担保或与国有企业风险有关的债务。
We view fiscal risks as higher than suggested by official government debt metrics, given perceptions that certain government-related entities carry implicit government support, said Fitch.
汇率说，我们认为财政风险高于政府官方债务指标所显示的风险，因为人们认为某些与政府相关的实体隐含着政府的支持。
The agency estimated that non-financial corporate liabilities were 167% of GDP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3 and suggested gradual government support, including through policy institutions and state banks, to address financial stability issues and protect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汇率估计，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 非金融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7%， 并建议政府逐步提供支持，包括通过政策性机构和国有银行提供支持，以解决金融稳定问题，保护经济和社会稳定。
Other reasons contributing to the downgrade include risks arising from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a slowdown in growth, and a shift away from the former public financing strategy, which was primarily reliant on local governments highly dependent on land sales for their revenues.
惠誉表示，导致评级下调的其他原因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带来的风险、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公共融资策略从以前主要靠地方政府卖土地获得财政收入的转向。
Although these challeng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debated by experts, Fitch highlighte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expected to take on a higher degree of fiscal responsibility, raising its debt-to-GDP ratio.
虽然专家们对这些挑战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惠誉强调预计中央政府将承担更高的财政责任，提高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According to Caixin Global, a report by the state-backed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aid China's debt-to-GDP ratio surged to 287.8% in 2023, marking a 13.5% point increase compared to its previous year.
据财新网报道，官方机构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2023年中国的债务与 GDP 之比飙升至 287.8%， 比上一年增加了 13.5 个百分点。
Last year,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experienced a year like none other, with property prices plummeting in many regions of the country. Some of China's largest developers like Evergrande and Country Garden filed for bankruptcy protection while leaving millions of ordinary citizens paying mortgages on properties that were never delivered.
去年中国的房地产业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一年，全国许多地区的房价暴跌，恒大和碧桂园等中国最大的开发商申请破产保护，数百万普通民众还在为从未交付的房产支付按揭贷款。
According to Nomura report released in last November, it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around 20 million units of unconstructed and delayed pre-sold homes in the country, and that 3.2 trillion yuan, or 440 billion US dollars, will be needed to finish and deliver these homes.
据野村证券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全国未建和延期预售的住宅约有2000万套，这些住宅的竣工和交付需要 3.2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400亿美元。
In December 2023, the world's largest rating agency Moody's downgraded its outlook on China's credit rating to negative, also expressing concerns about the struggling property sector.
去年12月，全球最大的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并表达了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担忧。
Fitch predicts China's GDP growth to moderate to 4.5% in 2024 from 5.2% in 2023. It continues to maintain China's A-plus rating on its sovereign bonds.
惠誉预测中国的 GDP 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 5.2% 放缓至2024年的 4.5%。惠誉仍确认中国的发行人违约评级为 A 加。
The Chinese regime's finance ministry released a statement saying it regretted Fitch's decision to downgrade its credit rating outlook. The ministry said the agency's methodology failed to effectively and proactively reflect the government's effort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中共财政部发表声明，对惠誉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展望的决定表示遗憾。财政部称，惠誉的评级方法未能有效积极地反映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4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外国干预听证会，特鲁多出席受瞩目；报告显示，加拿大个税高出多数 OECD 国家；多伦多大学被评为世界最好大学之一。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4月10日下午出席外国干预听证会，成了听证会上最受瞩目的焦点。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调查委员会听取了总理特鲁多以及内阁部长比尔·布莱尔、卡琳娜·古尔德和多米尼克·勒布朗的发言。国防部长布莱尔和下议院政府领袖古尔德、联邦公安部长勒布朗较早时分别到听证会亲身作证。当特鲁多被问及选举威胁工作小组于2021年9月12日向自由党所做的简报时，总理表示他在选举后听取了有关此事的简报，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特鲁多表示他依赖面对面的简报获得信息。他说，保证我收到必要信息的唯一方法是就任何问题或优先问题向我提供现场简报，或在必要时通过安全线路向我提供简报。该委员会没有在这次听证会上透露简报的实质内容。特鲁多表示，曾经在20国峰会上亲自向习近平表达中共干预加拿大所造成的问题。当谈到中共干预2019年、2021年选举，尤其是针对董韩鹏的选举议题时，特鲁多说反对党的一些指控是虚假的。特鲁多表示，他在续任总理后，对于防止中共干预采取了更多措施。他说，每个政府都对中国采取复杂的做法，但自从两个加拿大人在2018年底被中共拘捕后，加中关系就进入了另一个局面。面对中共霸权干扰，加拿大需有所回应。飞沙研究所最新研究的加拿大个人所得税率上升和税收竞争力下降的报告显示，加拿大人无论收入多少，上缴的个税都比多数经合组织 OECD 国家高。报告指出，加拿大无论是省个税还是联邦个税都在上升，使得加拿大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毫无竞争优势可言。2022报税年度，加拿大综合个税在38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五，仅次于日本、丹麦、法国和奥地利，和英、美、澳等多数发达国家比，无任何竞争优势。加拿大10个省中，5个省综合个税在 OECD 国家中排名前十。其中纽省综合个税高达 54.80%， 新斯省 54%， 安省 53.53%， 卑诗省 53.50%， 魁省 53.31%。 爱德华王子岛省排名第15， 51.37%， 曼省、亚省和萨省分别为 51.40%、 48% 和 47.50%， 排名居中。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的综合个税仅 43.30% 和 45%。 报告作者认为，个税高不仅不利于加拿大吸引人才、企业家和企业投资，还影响人们实际到手的收入，不利于国家经济和民生福祉。4月9日，国际高等教育咨询机构 Quiquarly Simmons QS 公布了最新的大学排行榜，多伦多大学再次保持了其在学术领域的声誉，在全球大学总排名中位列第21名。该名单涵盖了9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大学，涉及5个领域的55个学科。多伦多大学是除美国和英国以外所有学科领域排名最高的大学之一，加入了伯克莱、剑桥、哈佛大学、史丹佛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大学的行列。在全球排行榜上，多大在艺术和人文学科排名第10，在工程和技术领域排名第17，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排名第13。 在自然科学领域排名第19，在社会科学和管理领域排名第12。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4月11号。今天咱们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还是关于马习二会，这一次马英九和习近平的第二次会面，华尔街日报透露出了一个秘闻啊，说马英九一句话感动了习近平啊，因此习近平才决定亲自接见马英九。这句话就是在今年一月台湾大选之前，马英九在1月8号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说要相信习近平。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接待马英九是为了对冲美日首脑的会面，这么说呢倒也不假啊，我们之前也是持这样的观点。但现在呢，想一想说习近平其实这次会面释放的干扰信号更多的是一种中共示弱的信号啊，为什么呢？这个呢就引出了下一个话题。安田文雄今天在国会发表演讲，他讲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哈，他说呢，我想对那些感到孤独和疲惫的美国人说，作为一个几乎单枪匹马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我明白把这样的希望扛在肩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的，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日本已经和美国并肩站在一起，你并不孤单，我们与你们同在。大家注意他讲这个话这个内涵啊，那就是说过去美国是一个国家肩负起维护着战后秩序包括保护日本的责任，日本也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欧洲也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但是呢，日本说现在大哥你不再孤单了啊，我们已经实现了再武装，小弟我现在可以替你打头阵了啊，冲锋陷阵，日本将再度变成亚洲的一个军事强国，甚至是亚洲的第一个军事强国。但这一次日本不再是二战时候跟美国对抗的军国主义国家，而是变成了自由社会的盟友，帮助美国维系印太的秩序。这个转变啊非常的巨大。所以岸田这一次打出的这个消息信息是非常的强烈的啊，我们一会儿要好好谈一下。大家有什么看法，对于日本的再武装和重新变成亚洲的一个军事强国有什么看法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下方来留言讨论一下啊。那么第三个话题呢，就是跟中国的经济有关。华尔街日报呢在几天之前刚刚刊登了一篇文章啊，说中国经济终于触底回升了嘛，这是4月5号的文章。然后呢今天呢就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说这个中国再一度陷入了通缩的险境。我们把这个事情跟中国20万亿信托行业的集体没落放在一块儿分析。在今天正式开始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了。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说第一个话题。昨天马英九和习近平的第二次会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咱们昨天也聊了一下，包括会面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包括中共这边的三个政治局常委，就是习近平、蔡奇和这个政协主席王沪宁啊，都出席了。然后呢，当天晚上还有晚宴招待，显示出习近平对马英九不同寻常的礼遇。马英九在见习近平之前哭了5次啊，终于如愿以偿了。华尔街日报在4月10号的时候刊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用英文写的，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翻译成中文啊，但这里边透露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号。他说呢，马英九在今年1月总统大选之前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的时候呢，马英九呼吁台湾的民众信任习近平，引发了台湾民众对马英九及其政党的强烈的反对啊，并且被视为是国民党第三次在总统选举中落败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个消息人士透露说，北京对马英九说要信任习近平的言论反应是完全不同的。知情人士表示说，据称在向习近平和他的高层官员们播放马英九采访的片段之后，官员们被这位台湾的前总统的言论深深感动，从而邀请马英九访问北京。其实当时马英九讲那番话，就是说感觉总是背后有什么力量在推动他讲，那么也可能就是说马英九讲完这个话之后，作为一个我们叫 closed loop 啊，就是说为了能够这个有一个交代呢，就把这个话给 instruction 啊，就是提出这种建议，或者是给他施加这种压力的人呢看一看。那当然就是习近平这批人了，当他们看到马英九说要相信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一下子就感动了，说这个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一下，应该好好来这个谈一谈呢。于是呢就邀请马英九访问北京。 所以其实是马英九在这一次去北京之前就已经传出消息，他可能会跟习近平会面。虽然外界一直没有确认这个事儿哈，但是很多媒体都在讲啊，应该在他去这个中国之前呢，这个事儿就已经定下来了。那这一次哈，就是马习二会呢，从4月8号推到4月10号。那我们大家都普遍认为说，这是对今天就是同一天啊，4月10号美日首脑峰会的一种噪声啊，或者说是干扰。但是呢，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习近平呢，这一次释放的信号呢，其实是一种示弱的或者是认怂的信号。国民党的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十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认为说，在地缘政治动荡之际，习近平可能试图利用与马英九的会面给美国吃下一颗定心丸。苏启表示说，习近平要向拜登发出信号，当拜登被三件事情干扰困扰，一个是选举，一个是乌克兰，还有一个是加沙，当这个拜登在这些地方焦头烂额的时候，习近平试图向白宫传达一个信号，说你不必担心台海，然后至少我没有在这件事上给你添麻烦，我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和平的，通过跟马英九的会谈呢去释放这样的信号。其实呢，这个苏琪我觉得只说了一半的话啊，在很大程度上这固然是习近平示弱的一种表示，但是同时呢也是习近平有意在麻痹美国。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注意的啊，就是说习近平呢是在清洗火箭军和总装备部，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共军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已经影响了共军的战斗力。习近平在这个十八大上台之后啊，前五年大家知道反腐的力度很大，包括像周永康啊、什么郭伯雄、徐在厚都抓起来啊。但是呢，今天他应该知道，他当年的反腐不管力量再大，中共的这个腐败是制度性的，而且是完全不可遏制的，甚至就是说那些调查腐败官员的那些中纪委的人，他们自己就是腐败分子。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赵乐际有很多的这个马仔纷纷落马，那其实以前很多都是中央巡视组的人呢、啊，他们就是去查别人腐败，但他们自己就是腐败分子。甚至这个出现一个什么巡视组的副组长啊，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外国人啊，就是说他入了外国国籍了，然后呢他后来可能发现自己也在被调查，就投案自首。就是说其实中共内部也找不到一个什么干净的人了，那既然没有干净的人的话，你查别人的腐败，那别人也会反过来咬你，是吧？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中纪委每隔五年就会落马一批人啊，就王岐山的旧部啊，然后呢这个赵乐际的旧部纷纷的落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的腐败已经是像癌症一样扩散到全身的每一个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了。那习近平呢应该知道，在共产党内部搞反腐已经是不可能了，除非是解体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了，否则的话反腐是不可能的。那么其实军队的腐败比地方的腐败更加不可遏制，因为军队它是一个封闭的机构嘛，而且涉及到很多国家机密是没法调查的，因此呢军队的腐败是更难于监督的啊。就像火箭军这个腐败，如果你不是去调查的话，总装备部的腐败，他腐败的你都不知道的。因为他那种比如说他贪污了那些钱，什么把这个导弹的燃料换成水，你不知道，因为最后发射完之后他说这个我已经用完了啊，这个导弹现在已经报废了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他其实根本就没有这颗导弹，他就是等于把这钱装到自己兜里了嘛。所以呢军队呢它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更加难于监督哈，所以说腐败呢就无法遏制。这个就造成中共军队的战斗力会坍塌到大概只能完成一个任务，就是8964的时候那样啊，去镇压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你在台海也好，在南中国海也好，根本就没法打仗的。现在呢面对这个台海和南中国海紧张的局势，日本起到了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作用。岸田和拜登啊4月10号的时候会谈了2个小时，敲定了70项国防合作协议，就是军事方面的合作协议嘛，主要围绕就是南海、东海和台湾以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防堵中共扩张威胁，并且反对任何单方面武力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这个就不仅仅是台海啊，包括中共武装对这个菲律宾的武装胁迫，对这个就是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越南呢、马来西亚，就这些国家的胁迫，那美国的话呢和日本都是不能够容忍的。今天呢岸田文雄对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发表了题为未来之路，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啊，就是 For the Future, our Global Partnership, 这样的一个演讲。这个是继安倍晋三之后第二个对美国全体议员发表演讲的日本首相。一般来说就是即使是国事访问的话，也很难站到这个美国国会去对参众两院535名议员演讲啊，这个是 一种极高的礼遇啊，等于是你在面向美国全体人民说话，因为每一个参议员或者众议员的话，他背后就是这个参议员代表一半的这个州的选民嘛，那众议员的话代表大概有50多万这个选民，所以现在呢70多万选民吧，所以就是说对于美国国会议员让这个全体参众两院的议员来听你演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礼遇啊，也是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这个岸田的讲话今天全程是用英文啊，这个我听了一下哈，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去日本两回，我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就或者问路哈，他们讲的英文我大部分是听不懂的。我跟我太太在一块的时候，我太太就说你没听懂吧，我说对，我没听懂，他能够比较习惯日本的那种口音哈，但是岸田讲话这个英文相当的清晰啊，这个发音也比较准确。这个岸田讲话这个全程讲话可圈可点，岸田毫不隐晦的直接点名中共啊，说这个中共当前的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不仅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这个话说起来啊，就是说大家可能内容大家也都明白都知道啊，但是他直言不讳的把中共拿出来讲啊，说中共对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这个挑战了日本跟全球的安全和秩序，毫不隐晦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等于是岸田就是告诉中共哈，我来美国就是为了对付你来的。岸田呢就后面讲了，就是我们讲刚才念的这个话哈，这个我当时没有念全啊，因为在开场白的时候，我们想把这个话再跟大家再念一遍啊，完整的说一下。岸田说，我想对那些感到孤独和疲惫的美国人说，作为一个几乎单枪匹马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我明白把这样的希望扛在肩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其实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我这发表一点感想，其实对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对这个以色列的支持，在中东打击那些恐怖分子然后呢这个在亚太地区啊或者印太地区对中共的这种遏制，其实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已经觉得这个负担实在是太沉重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是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我应该说是极右翼吧，就支持川普的那种孤立主义政策，就是美国花了这么多的钱这个维系国际秩序，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好处，他们看不到啊，就是说美国维系国际秩序实际上是维系这个全球化，维系这个美国它的产业链的安全啊，就是维系美国的繁荣，美国只有繁荣的话才能够有更多的钱去养军队嘛。但是很多美国人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视野啊，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这种就是远见吧，所以呢他们对于美国维护国际秩序这个事儿啊，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就是我们美国付出牺牲啊，是出于对一些地区所发生的灾难的这种人道关怀啊，是为了救助当地的人，但是其实不是啊，它是跟美国自己的经济利益紧紧的绑定在一块儿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认识不到这种出兵啊，或者是说这个打击恐怖分子或者遏制中共对于美国的意义，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美国现在已经扛不动了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国际上的干预啊，就感觉好像是只是出于人道的目的。所以日本现在这次首相岸田文雄他就明确的对美国人民讲说，我们知道你们很孤独啊，我们知道你们很疲惫，我们知道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他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啊，这是第一点，我们不能没有美国的领导，美国还得担当起这个带头大哥的角色。他说第二，小弟我已经起来了啊，他日本已经和美国并肩的站在一起，你并不孤单，我们与你们同在。然后呢他后面讲，他说这些年来日本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一个沉默寡言的盟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变成了一个强大而坚定的盟友，向外看世界。今天我们的联盟提供的威慑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所以这个日本现在呢已经决定跟美国并肩站在一起去维系国际秩序。大家可以看到欧盟哈，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但是呢欧盟在通常面对挑战的时候，压力不管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这个中共的压力，欧盟通常都是分裂的啊。你像欧盟有很多国家像法国德国那都是相当亲共的，最恶心的就是匈牙利啊，这个匈牙利就是奥尔班嘛，他甚至直接把中共的警察请到匈牙利去在匈牙利执法。这两天我们看到那个新闻，就欧盟对匈牙利这种做法极度不满，说中共在海外这种渗透的话我们都在拼命的防堵，你奥尔班还非得把中共的警察